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教宗说，我们要信赖天主，他叫我们不要害怕。教宗致函前使会大家庭，教宗说，你们会主的服务愿景为教会带来更新。教宗接见从芬兰来的大公运动代表团，教宗致信意大利《天国》杂志，教宗指出，这份期刊是范二及后范二时期的权威之声。天使加贝厄尔报喜时，圣母玛利亚侧耳静听，全然信靠天主，接受因圣神降运承担起重大至极的使命，为全能的天主效劳。教宗方济各元月22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中讲述了这个事迹。当天教宗在保禄六世大厅继续以希望为主题的系列要理讲授，谈论圣母在领报时侧耳静听并全然接纳。教宗敦促说，让我们向救主耶稣的母亲，我们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学习，打开耳朵聆听天主的圣言，予以接纳和守护，让我们的心灵成为有他临在的圣体龛，慷慨好客的家，让希望在其中增长。教宗的思绪回到多个世纪前，醒思在加里勒亚小城纳扎勒发生的事。在当时鲜为人知的这个地方，天使宣报了一个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前所未闻的消息，以至于玛利亚的心为之震撼慌乱。再者，教宗指出，加贝厄尔向圣母请安时说的不是寻常的愿你平安，而是万福，意思是你欢乐吧。先知们用了同样的话来宣报墨西亚的来临，这是天主在他的子民结束流亡的时候发出的邀请。此外，天主也称玛利亚是充满恩宠者，教宗解释道，圣母玛利亚充满天主的恩宠，这称号表达出天主圣爱早已住在并持续住在玛利亚的心中，这表示他是多么的恩宠满意，尤其是天主的恩宠已经在他的内心精雕细琢，使之成为他的杰作，充满圣宠。天使的报告令童真玛利亚惊慌不安，所以天使立即安抚他不要害怕。教宗阐明，上主的灵在始终带给我们这份不害怕的恩宠，因此他对玛利亚说不要害怕。天主在历史上对亚巴郎、伊撒格和梅瑟说不要害怕，他今天也对我们说不要害怕，要向前迈进，不要害怕。加贝厄尔向圣母宣布了基督的使命，教宗解释说，玛利亚要诞育的婴孩将是君王，但不是以人类和血肉的方式， 而是以天主和灵性的方式。他的名字是耶稣，意思是天主拯救。这始终提醒大家，人类不是拯救者，唯有天主才能带来救恩。教宗最后总结道，纳扎勒少女玛利亚试图了解分辨正在发生的事，但她并不向外寻找，而是向内探求。她在敞开的心扉深处，在敏锐的内心里感受到要信赖天主的邀请。为庆祝前使会成立400周年，教宗方济各致函该修会总会长马云丽神父，他在信中阐述服侍在穷人身上的基督如何给今天的教会带来更新。这种服务的形式包括传教使徒工作，以及为那些在世界很多边缘地区有需要的人和被遗弃的人提供帮助。前使会于1625年4月17日创立。教宗在信函中回顾了该修会的起源，强调了圣魏增爵如何将精神遗产、使徒热忱和牧灵关怀传承下去。圣魏增爵怀抱着在穷人身上服侍基督的愿景。我希望400周年庆祝活动将凸显出这愿景对我们当代教会更新的重要性。教宗也希望该修会会主的榜样能特别激励青年，在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方面，青年热情、慷慨并投以关注。他们蒙召在同龄人中以及无论生在何处，成为大胆而勇敢的福音见证人。400年来，各种文化和背景的人都在遵循圣魏增爵的生活方式。他们中有圣方济各克莱、圣如斯定。今日前使会大家庭有100多个分支，由司铎、修士、修女和平信徒组成。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团体，其使命都是一样的，参与和推展慈善工作，协助师铎及平信徒的培育。此外，教宗也提到仁爱修女会，他指出这是一个形式革新的女性团体，因为圣魏增爵鼓励女性走出去照顾穷苦人和病患者。教宗在信函中最后向前使会大家庭所有成员颁赐中座霞服，并保证为他们祈祷。他希望他们能受到他们会主的启发，继续在圣魏增爵的启发下善度生活，推进会主托付的使命。我们绝不可停止为如此珍贵又脆弱的和平之恩献上祈祷。教宗方济各元月20日在梵蒂冈中座大楼枢密会议厅接见芬兰大公运动代表团，提到该国主保圣亨利的这份邀请。该代表团正是在圣亨利主保展礼的机会上前来罗马朝圣的。这些信义中信徒、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在各自教会领导人的带领下前来觐见教宗。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部长科赫书记也在场。教宗称他们是希望的朝圣者。在这信仰的旅途上，我们因致希伯来人书而得到坚定。这书信写道，我们应该坚持所明认的望德，毫不动摇，因为应许的那位是忠信的。教宗强调说，要怀着希望迈进，怀着希望迈进。这希望的圣人像正是圣亨利。教宗称他有如希望的信使，并敦促众人努力不懈地为脆弱的和平之恩祈祷。教宗说， 我们必须为和平祈祷。与此同时，圣亨利是天主所赐的合一象征，因为他的斩礼继续促使基督信仰的不同教派和教会团体团结一心，齐声赞美上主。教宗期勉道：但愿你们在罗马的朝圣能有那听从三位一体的天主的圣咏歌声和音乐相伴。这个事实是大公运动赞颂天主的美妙记号。谢谢圣咏团，歌唱是双倍的祈祷。延续音乐的主题，教宗指出，我们大家共同拥有的尼西亚信经是非凡的信仰乐谱，这个真理的交响曲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交响曲的中心。谁若是聆听这真理的交响曲，不光是用耳朵听，更是要用心去听，他将会受到天主奥秘的触动，洋溢着爱的天主在他的圣子内向我们伸出手，以此忠信之爱为基础的望德必不叫人蒙羞。永远不要忘记这点，望德不叫人蒙羞。教宗最后邀请在场众人为这道成肉身的爱做见证，这恰恰是我们大公运动的使命。意大利范二及后范二时期的权威之声，教宗方济各如此评价宗教与文化研究双周刊《天国》在创刊70周年之际，教宗于今年1月1日特别致信表示祝贺。信中，教宗肯定了《天国》杂志在意大利教会与文化讨论中的关键角色，他陪伴了教会的生活，并按照范二的革新精神滋养了改革的实力，并在信息、文献及解读当代社会方面发挥了宝贵的作用。同一天，意大利主教团主席、博洛尼亚总主教、主批书记也向天国编辑部及总编致信表达祝贺。主批书记表示，该期刊曾经并继续为意大利教会生活做出重要的贡献。他始终密切关注革新的核心挑战，涵盖从要理讲授到神学教育的普及，从教会体制的改革到职务的更新等各个领域。在主批书记看来，《天国》杂志还特别为促进大公对话及宗教交谈做出卓越的贡献。他最后补充说，在对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分析和理解方面，该期刊秉持后意识形态化的视角，以批判精神记录并诠释了国内外的深刻变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我们常说，家庭是孩子们学习的第一所学校。在家庭里，父母长辈教导婴孩说话、游戏，教育孩子做人基本的道理。身为基督徒父母，我们不光是把信仰传承给子女，更是秉持基督信仰 来进行这所有的家庭教育。关于这点，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也阐述了基督徒父母在性爱和情感等婚前教育上的角色。谈到性教育，这又是一个存在于家庭与堂区牧灵状况中棘手又困难的问题，连父母都难以启齿的问题，连学校教师都想回避的问题。那么教会方面呢？堂区牧灵包含这个区块吗？该怎样教育堂区青年教友？这都是在福传的范围内，端看如何执行才能达到效果。因此，我们最好回归到家庭方面来谈。在东方社会的家庭，父母教导性教育一事是很不容易的。这当中没有对与错，应该是一个传统、思维与习惯的问题。确实，今天仍有很多为人父母者不敢开口对子女谈性，都将性教育推给学校。然而，即使是学校课本的性教育内容，就算它非常保守且正向，还是有很多老师为了避免尴尬而选择忽略不教。也有些教育工作者表示，他们不愿意教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怕如果教得很清楚，纵然是正向的教导，倘若孩子回去传达不当，有可能会引起家长误会，进而被家长控告，惹火上身，为此宁可不教。性教育确实是个棘手与敏感的问题，教导不好或是错误教导会有可怕的后果，但若不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怠惰。对于教导性教育的指示，天主教会的观点是归属在父母的职责上。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家庭团体劝谕37号中写道，性教育是父母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应该常在父母的细心领导下达成之。所以说，父母必须要让自己的小孩了解，性生活不是只有肉体的快乐与享受，性是涵盖肉体、心理与灵魂的层面，并在真爱之内的互相交托。这道劝谕又写道，父母的教育工作应该坚决地让儿女们知道，性的领域真正完全与一个人的人格相关，因为人的整体涵盖了肉体、情感和灵魂。性是整个人的宝藏，而且性表达最内在的意义，使人在爱内交出自己。教会如此训示，并非只是强调父母要教导子女什么是性，而更深一层意义是让孩子们了解性的崇高，尊重性关系的发生，同时也是让小孩自幼就了解节德与守贞的意义为何。毕竟婚姻不是人类生活的唯一方式，守贞也是一种选项。所以若望保罗二世在家庭团体劝谕同一号中敦促说，节德的教育是绝对重要的，因为它是发展一个人真正成熟的德行，它使他能尊重并促进肉体的结合意义。确实，教友父母在分辨天主召唤的标记时，更特别注意并关心贞洁或独身的教育，视之为自我奉献的最高形式。自我奉献也正是人类性 的真正意义。基督徒父母也必须在儿女的情感教育方面下功夫，尽早让他们明白基督徒婚姻的真谛。这是一项特殊使命，它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又是父母。也就是说，一来是领过洗的人，同时又因为婚姻关系而特殊。为此，这项使命是与婚姻本质相关联的，是其他关系无法轻易取代的。根据天主教法典1055条二项，两个领过洗者的有效婚姻盟约必然同时也是圣事。在此我们看到圣事的神圣性。所谓圣事，正如法典840条所说，新约的圣事由主基督建立并托付给教会，作为基督和教会的行动，他们是表现和坚固信德的记号和媒介，借以敬礼天主，圣化人类，也因此导致加强并彰显教会的共荣。为此，圣职人员和其他基督信徒都应以最大的尊敬和应有的虔诚举行圣事。七件圣事可说是天主教会所独有。由此，我们谈论婚姻家庭的主题。根据福音的记载，主耶稣依据旧约的说法，并且他亲口说出婚姻的神圣，论及婚姻是被天主所珍视的一件事情。天主教会根据主耶稣的教导，看到婚姻如此神圣的重要及其价值，故此更加重视两位基督徒缔结的婚姻，并提升为圣事的地位。由于是圣事的尊位，是来自于天主的祝福。为此，婚姻是人的权利，不能够拆散的。所以，天主教法典1141条规定，继承已遂的婚姻，除了死亡，任何人间权利或因任何原因都不能解除。这也是天主教会内没有离婚的基本原因。坦言之，天主教会的没有离婚的规定，为今日开放社会的思想观而言是很难被认同的，甚至被认为是保守与不近人情的一项制度。然而，教会并非只是一味地反对离婚制度，也没有因为教会坚守着一夫一妻至死不渝的婚姻而排斥那些选择分手的人。教会更希望我们看到婚姻的神圣价值，尤其是天主教徒的男女是否能因为婚姻的如此神圣而谨慎地好好准备结婚，并且能努力巩固婚姻，而后忠实地传宗接代，同时将信仰不断地传演下去。天主教会根据2000多年来的经验，肯定知道要维系一段美好的婚姻并非容易的事。为此，天主教法典非常强调婚姻前的教育工作，也就是男女结婚前的准备。这项准备并非指俗世上的婚礼，而是透过教育，一来巩固自己的信仰，借着坚定的信仰，然后保持美好的婚姻幸福，进而将此美好代代相传，并如此教育子女。这项教育使命必须透过夫妻本身来传递，而且是非常适合且必要的。基督徒父母更是有此权利及义务。堂区牧灵工作者在讲授婚姻教育时，也必须强调 基督徒父母有这样的天职，是一份替天主传达恩惠的职责。诚如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家庭团体劝谕38号中所言，父母们在婚姻盛世中获得新的特殊的权源，此盛世祝圣他们致力于其子女们的完全基督化的教育，也就是说要他们分享天主父及善牧基督的权威和爱，以及教会慈母般的爱，同时使他们充满智慧、明达、刚毅和圣神的其他恩惠，为帮助儿女们成长成人和基督徒。今天我们介绍了基督徒父母在子女性教育和情感教育上的特殊使命。有鉴于教会对婚姻的重视以及婚姻盛世的神圣性，基督徒父母有责任从孩子小时候起开始培养他们的基督徒婚恋观，让他们意识到身心灵整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便是基督徒婚前准备的起点，是为人父母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带领，一起来认识基督徒信仰生活中另一个重要的引路人，即代父代母的角色。即使慕道者新教友没有父母的信仰熏陶，有个称职的代父代母，等于在信仰的道路上有了一盏指路灯。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35-38。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